认识圣灵。首先我们要认识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与圣父圣子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神。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确认圣灵他是神，并且具有与神同样的属性。我再说一遍，首先我们要认识圣灵是神，并且具有与神同样的属性。第一点，现在我们讲到神的属性，也就是圣灵的属性。第一点，圣灵是永远的。我们来查考圣经，找到圣灵的属性，我们就知道圣灵是神，圣灵是永远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面说得很清楚，讲到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是谁呢？就是圣灵。可见圣灵他是永远的，这是神的属性，也是圣灵的属性。第二点，圣灵是全知的，圣灵是全知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儿？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了。透过这个经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圣灵参透万事，连神的事情也参透了。也就是说，圣灵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知的，是圣灵参透神深奥的事来显明给我们看，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讲到这一点，我想提醒家人们知道，魔鬼、邪灵、撒旦，他们是参不透人的心的，他更参不透神的事。所以撒旦不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全知是神的属性，只有神才具有这样的属性，没有任何人或者灵能有这样的属性。我们现在在讲神的属性，你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属性，因为圣灵本就是神，撒旦不过是一个受造者，是一个天使而已。所以你不要认为有的人说魔鬼撒旦他知道什么都知道，好像他无所不知一样，这是错误的。邪灵只能通过几千年的经验、逻辑推理，以及通过撒旦军队的网络的这种知识的网络、信息的互动，他来猜人的心、人的计划，但他不是无法，他不是无所不知的。有的时候他猜对，有的时候他猜不对。比如说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猜不对，他就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无所不知是神的属性。阿们。不仅无所不知是神的属性，无所不在也是神的属性。第三点，我们可以讲到圣灵是无所不在的。诗篇139篇7到8节，诗篇139篇7到8节， 诗篇139篇7到8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也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里面讲到了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你在哪里，甚至你在阴间在天上，他都在那里，因为圣灵是无所不在的。耶利米书23章23节到24节也在讲这个事情。耶利米书23章23节到24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充满天地就是无所不在，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换言之，可以说圣灵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而邪灵它不是无所不在的，但圣灵是可以的。有些人对邪灵、对魔鬼、对撒旦持有一些错误的疑虑，他们认为撒旦也是无所不在的，其实他根本不是，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无法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出现在北京，他就只能在北京，他不能同时又出现在天津，这是神的属性，而天使没有这样的属性，人更没有这样的属性。所以我们在讲神的属性，你发现圣灵都具备，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讲到了圣灵，第四点，圣灵是全能的。耶利米书51章15节，耶利米书51章15节，耶利米书51章15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天地，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谁的能力呢？圣灵的能力。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也发现，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哪里？神的灵就已经运行在那样的黑暗的渊面上。讲到了神的灵，就是圣灵已经在运行参与创造大功，所以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其实是圣灵的能力，用智慧建立世界。圣灵也是智慧的神，用聪明铺张穹苍。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会学习到圣灵他的各样的职事，包括了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可以讲到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能创造天地，说明圣灵是全能的。在新约路加福音1章35节，新约路加福音1章35节，路加福音1章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这里面都在讲到至高者的能力也是圣灵的能力，讲到了圣灵的工作要临到这个玛利亚，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所以玛利亚是被谁感孕？圣灵感孕，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至高者的能力临到他，所以他圣灵感孕他就怀孕了，哈利路亚。可见圣灵是无所不能的，圣灵感孕他就能怀孕了，生下了耶稣神的儿子，哈利路亚。甚至你可以讲到了耶稣在肉身显现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圣灵是无所不能的，创造天地并且能够滋生万有， 使无生有，这是圣灵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哈利路亚。全能也是神的属性，任何的人或者其他的灵都没有全能的，唯有圣灵神是全能的，哈利路亚。我们讲了四个属性，你发现都是神的属性，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这都是还有永远的，这都是讲到了圣灵神的属性，唯有神才能拥有的属性。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圣灵就是神，大家说圣灵就是神。更奇妙的是圣灵他是神，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无所不在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最奇妙的就是这一点，圣灵虽然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那么伟大的一位神，但是他还能够内住在重生的信徒里面，内住在你里面，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了？圣灵内住在他，虽然无所不在，然而他还能够同时内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讲到无所不在，你并不能感受到他，那与你有何益处呢？但圣灵在你里面，内住在重生的信徒里面，使信徒能够感受到神。大家一起说，圣灵使人能够感受到神。所以这才是关键，圣灵使神对于你而言变得真实了。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无法来感受到神，无法经历神。打个比方，就好像神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假如我再打比方啊，假如说神好像天空中的太阳，虽然你看到的是一个太阳，但实际上太阳是由三个独特的要素组成的，太阳本体以及太阳的光和太阳的热。我再说一遍，太阳本体、太阳的光、太阳的热能，这三个因素构成了太阳，使整个地球都活了起来。三位一体的神也好像是太阳一般，我再打比方，当然神不是太阳，因为太阳是神创造的，哈利路亚。但从神创造的东西我们可以来揣摩神的一点点，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丰富了，太全能了，我们所知的甚至用言语难以表达，只能用一些不够形象的言语比喻来稍微的来揣摩神。那么我们来比喻，假如说圣父可以比喻成太阳，耶稣可以比喻成光，因为神的话就是光，耶稣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话，在英文就是 word， 神的话语就像光，就是耶稣就像光。而圣灵呢是什么呢？就可以比喻成太阳的热能，那个热能，那个热能其实是最真实的。我们现在已经冬天了，因为太阳它出来的比较少，你就可以感觉到温度很低。夏天的时候太阳非常的日照强烈，你会发现温度很高，你怎么知道？你能感受到。而圣灵就好像是你能感受到的热，它就像太阳的那个热。我再说一遍，圣父就好像太阳本体，耶稣就好像太阳的光芒，而圣灵就好像太阳的热能。这样我们就更好的理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当你站在天父面前，你能感受到什么呢？当你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能感受到什么呢？这样讲更清楚一点。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当我们唱歌赞美敬拜到深处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神的同在。而我们在神的同在里，其实我们会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全身发热，有没有？甚至有的人会出汗， 其实你感受到的是圣灵的温暖，因为圣灵像热能一样。哈利路亚，感受到是圣灵的温暖，圣灵的活力，以及圣灵的大能，有的时候像电流一样流进你的身体。哈利路亚，有的时候让你的心非常的火热，这都是圣灵的活力带来的。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确切的讲，你是在感受到圣灵，因为圣灵使神对于你是真实。很多人并不认识神，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神，他觉得神是高高在上，他并没有感受经历过神是怎样的一种同在。临到我会有什么感受呢？当你进入神的同在，你感受到的就是圣灵的温暖，圣灵带给你的活力，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因此圣灵使得看不见的神对于你成了又真又活的神，圣灵使看不见的神对于你成了又真又活的神。可以说没有圣灵，人无法真实的感受到神，人无法感受到神的真实。就好像是如果太阳没有了热能，不过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星体，可能比别的星星更亮一点，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其实在宇宙中有很多星星比太阳发的光芒更亮，但又怎样呢？跟我有关系吗？半毛钱关系没有，因为再亮不过是个摆设，对于我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太阳它有热能，能够普照万物，使万物得到它的热能的时候，万物得到帮助，能够生存下来。如果没有太阳的日子，确切的讲，即便有太阳有光，但没有热，整个地球就进入到冰河世纪，进入到冰封时代，没有人能活下来，一天整个地球就完了，全部被冰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热能是多么的需要。同样的，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感受不到神，我们会进入到宗教的生活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信徒活出的是宗教的生活，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神，他觉得神离他很遥远，他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他没有经历过神的信实慈爱，神的同在，因为他并不认识圣灵，他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冰封时代。谁来解封呢？圣灵，你必须要认识圣灵。所以我有负担要传讲认识圣灵系列的信息，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灵。当你认识圣灵的时候，你自然会脱离宗教的枷锁。当你认识圣灵的时候，你自然会脱离宗教的枷锁。现在有音吗？圣灵是彰显神荣耀同在的那一位，是将主的救恩通到你身上的，让你重生的那一位。这是更具体的讲到圣灵和你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圣灵是彰显神荣耀同在的那一位，是将主的救恩通到你身上的那一位，是让你重生的那一位。约翰福音3:5-7，约翰福音3:5-7，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边讲到了我们的重生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也是讲到我们若非从圣灵里重生，我们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可见我们的重生是跟圣灵息息相关的。哈利路亚，圣灵是我们重生的。提多书3:5， 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神怎样救我们的呢？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就是洗礼，和这一点很关键，圣灵的更新。其实这跟约翰福音讲的是一个道理，从水和圣灵生的，水也是在讲到了水洗，受浸水洗，然后当然还不够，还得从圣灵生，否则你这个洗礼是无效的。从圣灵生，这里面也是借着重生的喜讲到了洗礼和圣灵的更新。更新的意思就是重生，重新活过来，重新生一遍。但这个是重生，不是从母腹中，而是从圣灵生的。这两处经文其实在讲一个道理，都在讲到了我们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而人需要做的并非是来寻求圣灵，而是凭信心来到基督面前，并且认罪悔改，圣灵会自然的临到这样的人。哈利路亚。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来带领人重生认识基督，接受基督。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认罪悔改，凭信心接受基督的时候，圣灵自然就会临到你。哈利路亚。我们传讲圣灵信息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平衡的看法。我们并非说那我们就是专天天只思想着圣灵，不是的。当我们来寻求基督，来见证基督，来侍奉主，来爱主的时候，圣灵自然就会来与我们亲密。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更靠近基督，而不会与基督有任何的竞争关系。因为圣灵就是神，神不会和神自己有什么任何的竞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自己要理解清楚，我们讲圣灵信息的时候，也是帮助你认识神。使徒行传二章八节，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里面说的更清楚了，讲到了我们只要悔改，接受基督的办法呢，就是要悔改，受水洗，也就是讲到了洗礼，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讲到了圣灵的重生。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的时候，圣灵自然就会临到那人的心灵中，亲自浇灌来自神的信心，也就是得救的信心。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就必领受，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利路亚，这在讲重生的。而圣灵就自然的就临到这样的人，赐给他得救的信心。靠着圣灵的帮助，信徒就得到了得救的信心。后面呢，就继续来因圣灵的工作，依靠圣灵，来透过学习神的话语、祷告、听到信仰，越来越得坚固。所以非信徒接受耶稣之后呢，不是明白了才相信，而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信了之后才真正明白。我们能明白神的事情，真的是靠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甚至你怎样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呢？甚至当你重生了以后，你怎样知道自己重生了呢？你怎样确保自己是已经得救了呢？ 是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印证。大家一起说，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印证，我确定知道自己得救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重生了，是因为他不认识圣灵。如果你认识圣灵，你就知道你的重生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印证你是重生得救的，让你有得救的确据。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到十六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这里说的清不清楚，讲到了我们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圣灵与你的心同证，哈利路亚，同证也就是内里的印证，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印证，我们知道自己是重生了，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农村的老太太她信了耶稣重生了，人问她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她说，我就知道我得救了。其实她也说不清楚，但是她就知道。其实这就说的已经很清楚，她为什么就知道她重生了，因为圣灵在她心里面印证你重生了。告诉你，圣灵在你心里面印证胜似千言万语。有的人可以把圣经从头背到尾，然而他还是下地狱的，他没有重生。因为重生不在乎你能说多少话，重生在乎你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没有圣灵的印证。哈利路亚，圣灵是你得救的印记。我们在新约书信经常看到，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是我们救恩的印记，是我们得救的印记。哈利路亚。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你重生，并且让你确保自己是重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得救了呢？也许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我就是知道我已经重生了，是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印证我的重生。当圣灵说话的时候，他是直接对人的内心说话，植入你的内心深处，让你在灵里有十分的确据，远胜过一切理性的疑惑，远胜过一切感官的迷雾。哈利路亚。所以圣灵让你知道你就知道。你怎么知道？胜似千言万语，就是知道，非常清楚。因为圣灵的能力实在是浩大的，他想让你知道你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那么的大，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死了，我什么时候就能进入天堂了。因为圣灵在我里面，他印证，只要圣灵的工作不止息，我就知道我的救恩是稳妥的。但一旦圣灵停止了在一个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里面的工作以后，这样的信徒就已经灭亡了，他就失去了救恩。所以我们不要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只要我们确保圣灵不止息的在我里面做工，我们就知道圣灵并没有丢弃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就会让我们确定我们是得救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让我们确知我们是重生的，成为神家的一员。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 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贴经文的家人贴出来。这边特别讲到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这里面做见证这个词呢，在英文昂清历版它是一般现在时 testifies 这个词用的是一般现在时，因为汉语没有时态的，没有翻译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见证，圣灵不断的来对我们做见证，不是说做一次见证就好了，而是圣灵持续的在我们里面做见证。所以我说只要圣灵持续的在你里面工作，持续的在你里面帮助你悔改，说明你是有救的，你的救恩是稳妥的。什么时候圣灵不管你了，你就知道你已经完蛋了，已经失去了救恩。所以这里面用了一个一般现代时，这个很关键。有的人说我信主几十年了，但重点不是你信主几十年，而是你到今天、昨天、最近，圣灵是否还在你里面做工，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悔改在神面前，让你更加火热爱主，让你受到对罪的责备，更圣洁更悔改。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那么基本上你就已经进入到高危区域了，你的救恩就已经是非常危险。所以这边讲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这都在讲什么呢？在讲的是一般现代史，他用的是一般现代史，讲到了持续，大家一起说持续的工作。所以这点很关键，很多人他失去了圣灵持续的工作，当他持续的犯罪作乱，因为神的灵是会忧伤的，当你持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会离开你，一旦圣灵离开你就麻烦了。因此我们不能够消灭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让圣灵离开我们，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到一个地步让圣灵离开我们，那是最大的悲剧。只要圣灵还在我们里面做工印证，向我们做见证，我们就有救。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强调了圣灵 testifies 持续不断的运行，持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见证，持续不断的赐给我们对神的信心。虽然也许你不能时时刻刻感受到这份信心，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被遗忘、被疑惑、被失望所摇动，但这信心其实始终它是在那里的，因为圣灵他会亲自来保守这个得救的信息。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那么的重要，哈利路亚，我们非常的需要。我再说一遍，你就是要知道是圣灵的见证使你得以存留，使你的救恩得以稳妥，使你得以最终能够见到主，是圣灵的见证，是圣灵的见证。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当门徒们被叫到公会的人面前，彼得说什么话呢？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哈利路亚，圣灵是做见证的，圣灵是我们的见证，圣灵更是神的见证，圣灵向我们做见证。这里面也在讲圣灵做持续的见证，持续的见证。 当圣灵持续的在我们里面印证，我们才能持续的活在神的旨意中。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你怎么知道你是在神的旨意中呢？因为圣灵持续不断的引导我。什么时候我失去了圣灵的引导和印证，什么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圣灵就像我们天路历程上的方向盘，方向盘需要持续的，你要来纠正方向盘。我们开车的人都知道，你不能，即便是很平的路，你也得两个手扶着方向盘微调。即便是很平的路，如果你不去管这个方向盘，你说我脚踏着油门就行了，这个路很平，你会发现你一会儿就不知道开到哪去了。所以方向盘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来调整，圣灵就像方向盘，圣灵也持续不断的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盘。如果你失去了圣灵的这种调教，圣灵的持续的印证，圣灵持续的在你里面的见证，那你就非常危险。所以你看到圣灵是那么的重要。哈利路亚。只要圣灵不止吸在我里面印证引导我，我就知道我的救恩是稳妥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为什么知道我的救恩是稳妥的？因为圣灵不断的在我里面印证，可一天好多次，每一天从早上起来到临睡，圣灵我说错了一句话，他都提醒我，我怎样哪里不对了，圣灵都提醒我，我就知道我的救恩是稳妥的。因为圣灵会管教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因为有的信徒说，哎呀，你看我信耶稣啥事也没有，你看他信耶稣这事那事。有的时候你要问问你是不是已经不是神的儿女了，圣灵都不想管你，因为你让他太失望了，神都懒得搭理你，圣灵也离开你了，所以你啥事也没有。但是你通往地狱是高速公路上，你正在通往地狱的高速车上。所以我们要清醒过来，神的儿女，神圣灵一定会管教，圣灵会，再圣洁再伟大的神的仆人都不断的被圣灵管教。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知名的这些神的大仆人都被圣灵持续的管教，说明他们的救恩是稳妥的。哈利路亚。如果圣灵不管你了，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圣灵持续的见证，那才是真正的危险。现在可以了吗？有声音吗？如果你留意基督所说的话，如果你留意基督所说的话，就会明白圣灵它是关键。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圣经又说，是圣灵把人引到基督面前。耶稣说，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接着圣经啊，就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把人领到基督面前。由此可见，如果你想要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就一定要认识圣灵。当你拥抱圣灵的时候，你同时也就拥抱了圣子圣父，因为是圣灵把人引到基督面前，你自己到不了基督面前，你自己到不了基督面前，是圣灵引人到基督面前，是神把悔改的灵放在人里面，悔改的灵也是圣灵的工作，人才能悔改来到基督面前。我再说一遍，当你想要得着三位一体的神， 就一定要先要有圣灵。当你拥抱圣灵，你同时也就拥抱圣父和圣子了。其次，我想更具体的讲到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讲圣灵的时候，我不希望只是讲一个理论，我盼望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圣灵，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不需要学一个理论，你要认识到圣灵真的跟你息息相关。我们会具体的讲到圣灵的具体的彰显，在我们人生中。圣灵，其次，圣灵是向我们说话的那一位。大家举着圣灵，是向我们说话的那一位。三位一体神，你听到的是哪一位的声音呢？我相信你听到的是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是传达神声音的那一位。因为父神说话的时候如同雷轰声，人承受不起。有关父神说话的圣经记载，在约伯记、在新约中都可以出现。我们先看约伯记。约伯记，我们就看新约吧。约翰福音12章28节，约伯记讲到的神说话如同打雷。然后约翰福音12章28节更具体的来讲到，约翰福音12章28、29。我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谁说的？父神说话了啊。这是耶稣祷告说，父啊，你来荣耀你的名。天父回应他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在说话。然而听到人的耳朵里面是什么声音呢？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他们有没有听到耶稣听到的？没有人听到耶稣所听到的。为什么？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听到是透过圣灵听到，圣灵好像一个转换器，使父神的声音变得不那么轰鸣，变得柔和悦耳，耶稣听到的声音就能够听得明白。而旁边的人说打雷了，真的是打雷了吗？不是的，是父神在说话。还有一次在马太福音17章第5节，在变相山上的事情，马太福音17章第5节，马太福音17章5节到8节，说话之间5到8节，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为什么呢？耶稣进起来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你们。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你让门徒听见为什么害怕吗？因为父神说话像打雷，他们听见了受不了。你知道夏天打雷的时候确实让人恐惧战惊的，那一个雷下来好像那个楼好像要爆炸一样，地都是震的。而父神说话就像这样，门徒听见就极其害怕，大白天的突然怎么雷轰声，好像五雷轰顶一样的，他们受不了，因为父神说话了。这是圣父的声音。其次，圣子的声音是像什么呢？我们先不说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候那个声音啊，你知道耶稣现在已经不是在肉身中了，耶稣现在是复活的基督，他在天上成为，他是现在恢复他神的属性。而恢复神属性之后的耶稣谁见过？使徒约翰见过，在启示录他一见到就伏伏在地像死了一样。我们来看启示录1章15节，启示录1章15节到18节，这才是耶稣现在的形象。启示录1章15节到18节，这也是耶稣永恒的形象，或者你可以说这是耶稣真实的形象。很多人还停留在耶稣在肉身行走的那个形象，你要把你的思想更新，你要知道耶稣是神。哈利路亚，他说话是神的声音。启示录1章15节到18节，在那讲到耶稣的脚好像在炉中 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什么？大家说重水的声音。什么叫重水的声音？你去大瀑布，去旅游的时候，去观看大瀑布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声音？黄河的时候那个大瀑布的声音，是不是很吓人？很大的水声，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旗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我是幕后律师，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耶稣他永恒的形象，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们能把耶稣的形象记在心里面。耶稣现在可不是一个柔弱的形象，他是一个复活荣耀的形象。哈利路亚。他的声音发出来，人承受不起，他的面光发出来，人也承受不起。连约翰那么圣洁，曾经贴近耶稣胸膛，跟耶稣关系最好的门徒，见到了真实的耶稣，立刻就像死了一样。何况是我们，何况是我们。所以人能承受的也只有圣灵那微小的声音。人无法承受圣子的声音，无法承受圣父的声音，人只能承受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他能够把声音转化成微小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听得到。在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这里面讲到了以赛亚听到了主的声音。以赛亚听到主的声音，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圣样说到以赛亚听到谁的声音？主的声音。但到底是谁对以赛亚说话呢？要找出这个答案，我们就要查考新约了。感谢主，新约是旧约的答案。大家一起说，新约，
新约
是旧约的答案，
是旧约的答案。
我们来看新约同样记载了这个事，在使徒行传经文是一模一样。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要确切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保罗被囚禁在罗马，但他仍然不停止传福音。他说，保罗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你看后面的经文开始了，一模一样的跟以赛亚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跟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旧约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一模一样。但旧约，因为以赛亚旧约的人对圣灵并不开启，他们不认识圣灵，所以以赛亚说是主对他说的，而保罗说是谁说的？保罗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说的话，那个话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新约给出了旧约的答案，是谁说的？圣灵，圣灵就是主。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的，所以你要认识圣灵的属性。圣灵可不是人所认识的，很多信徒认为圣灵只是一个能力，你错误了。你要认识圣灵，他就是主，他就是神。圣灵说的，以赛亚说是主说的，但其实保罗在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因为旧新约是用来解释旧约的。保罗说是圣灵说的，是保罗对还是以赛亚对？当然是保罗对了，因为 新约才能解释旧约。保罗活在新约里面，他要比旧约高，旧约的先知更高级，因为旧约的先知，旧约是影，新约才是实体。哎，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下面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先看旧约耶利米书31章33节。旧约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耶利米提到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说的是耶和华说的。然而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同样的记载在希伯来书10章15节到16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0章15节到16节，我们看到底是谁说的。希伯来书10章15节到16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既已说过。大家说既已说过是不是以前说过？
以前
啥时候说过的？耶利米书那个时候说的，几千年前说过的话。所以说圣灵既已说过，还特别说的既已说过，谁说的？圣灵曾经说过，啥时候说的？耶利米书的时候说的。是谁说的？是圣灵说的。但耶利米以为是耶和华说的，倘若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那耶利米根本听不懂，因为神说话像雷轰，其实是圣灵对他说的。只不过旧约并没有揭示出圣灵的这个好像隔一层面纱，到了新约，耶稣亲自来介绍圣灵，说我要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耶稣在介绍另外一位，他不是在讲他自己，在讲圣灵的，因为圣灵是神。在新约圣灵开始那个帕子揭掉了，人们开始认识，哦，原来是圣灵，哈利路亚。所以圣灵说的，他不止做见证，圣灵圣经说，还强调说他既已说过，圣灵已经说过了。什么时候说的？耶利米书所说的，哈利路亚。所以透过这些经文，你可以发现圣灵就是神。大家一起说，圣灵就是神，
圣灵就是
主。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不要认为那耶稣干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宗同荣，他们各有各的工作，但是是彼此合一的，哈利路亚。但你要搞清，我们现在讲的更具体，帮助你，因为你必须要认识圣灵，通过认识圣灵你才能认识主。这圣经也讲到，主的灵在哪里，那就得自由，主就是那灵。我盼望家人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圣灵只是一个能力啊，或者是别的什么飘渺无形的什么什么。你要认为，你要清楚的知道圣灵是神。如果你认识不了这一点，你的属灵生命是被卡壳的，你进入瓶颈，永远无法突破，无法突破。你必须要认识圣灵是神，只有你认识圣灵是神的时候，你才会来与他相交，你的跟神的关系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哈利路亚。我们要认识圣灵是神，他并没有比耶稣比圣父小，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身都是神，是同尊同荣的，神之间不需要竞争的。哈利路亚。那么具体的可以这样说，当父神说话的时候，他是透过圣灵说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太福音10章19节到20节，马太福音10章19节到20节，马太福音10章19节到20节，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他说，不要思虑怎样说话， 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大家一起说，不是我自己说的，乃是父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哈利路亚。父神说话是透过父的灵，也就是圣灵向你说的。如果父神直接对你说话，你受不了，你会听见五雷轰顶的声音，你可能说就要父啊，不要向我说话，我要爆炸了，让圣灵给我说话就好了。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圣灵向我们说话，包括启示录二章第七节、十一节、十七节，都不断的在强调说圣灵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大家一起说，圣灵所说的，
圣灵所说的，
圣灵所说的话，
圣灵所说的，
凡有耳的，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看见了吗？圣灵说的话，启示录不断的强调，我们要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呢？是圣灵，圣灵的声音。连基督说话的时候也少不了圣灵，连基督说话的时候也少不了圣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第二节，《使徒行传》一章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直到他借着圣灵，这讲的谁？讲耶稣的。耶稣借着谁？借着圣灵吩咐。吩咐是不是说话？是不是说话？原来耶稣复活以后还是借着圣灵说话。哈利路亚。其实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候也是借着圣灵说话，借着圣灵聆听，借着圣灵说话，所以他的话有恩高有能力。然后他复活的时候还要借着圣灵说话，借着圣灵来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借着圣灵来向门徒说话。哈利路亚，多么奇妙，借着圣灵来说话。希伯来书我们刚才也读到了，说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为祭给神。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生命也是时时刻刻都是跟圣灵联合在一起，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一的。哈利路亚，我们也当如此。耶稣是借着圣灵把自己献上给神。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是提醒我们要认识圣灵美好的工作。连基督耶稣无论他在肉身行走还是复活升天以后，他都是那样的重视圣灵，与圣灵来合作，我们也当如此，明白吗？圣灵就是把天国福音传到我们心中的那一位，圣灵就是对我们说话的那一位，圣灵是让我们认识神的真实的那一位。你会说，有的人说我知道是神在对我说话，当然是神在说，只不过是神的圣灵在你里面说话，换言之是圣父借圣子透过圣灵来向你说话。大家一起说，圣父
借圣子
透过圣灵来向你说话。哈利路亚。或者你可以说是圣灵把圣父和圣子的声音化为平静可爱又极为清晰的声音，是圣灵把圣父和圣子的声音化为平静可爱又极为清晰的声音。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你知道如果没有圣灵这样的一个转化，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也惧怕听到神的声音。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王上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看到以利亚他知道，那当他听到了微小的声音他立刻就站出来，因为他知道 他经常听到那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为什么是先知呢？因为他经常听到那微小的声音。所以你发现地震后有火，前面讲地震了，有火，还有各样，以利亚都没有在意。当他听到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他立刻就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才是神。哈利路亚，他知道这是神的声音。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从乌鸦叼饼的时期他就知道，他习惯了，他知道他圣灵的声音，他知道圣灵的声音。也许他并不知道那就是圣灵，但他知道神的声音就是如此，其实是圣灵的声音。如果他真听到神的声音，以利亚也会害怕。其实以利亚一直听到的就是圣灵的声音，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圣灵向他说话，这内里微小的声音也是今天新约的信徒所听到的声音。哈利路亚，今天新约的信徒所听到的仍然是圣灵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在寻求里面那微小的声音？如果你想听主啊，扯着我的耳朵大喊一声，然后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一生中可能听到过一次，那一定是重大事件。一般圣灵神对我的引导就是里面那微小的声音，可以每一天都有。大家一起说，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在我内里微小的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哈利路亚。从旧约的先知们到新约的信徒们，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从旧约到新约，它一直贯穿到永远，从开始到结束。我听家人们，我是为了方便说明才把三位一体的神分开来讲，为的是让我们更了解认识神。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没有人在地上能解释清楚，直到我们上了天堂，不需要解释你就清楚。因为到了天堂，你会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里，三个位格同时显。你可以看到圣父是这个样子，圣灵是这个样子，耶稣是这个样子，不一样的，他们同时在场。到那天你啥都明白了，上了天堂你就看见了。今天我跟你说圣灵，圣灵你也看不到他，我说耶稣你也看不到，但到那一天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天堂上，你同时看到他们三个。哈利路亚，是奇妙的。你想想这个日子吧，你就更认识圣灵。现在你就应该有这个概念和蓝图，你要知道到那一天你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在那里，而且是同时看到三位。在地上你很难这样来经历神，但到那一天什么都明白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在哪里？圣父、圣子也在哪里。当圣灵向你说话，也是圣父借着耶稣在向你说话。哈利路亚。只是你听到的是圣灵的声音罢了，只是你听到的是圣灵的声音罢了。但是是神在说，父神在说，耶稣也在说，只不过你听到你的耳中就变成了圣灵的声音。其实也不是你的耳朵听到的，不是你的耳朵听到的，是你里面的灵内里的声音，不是从耳朵进来的。然后搞清楚，不是从耳朵进来的。在新约的信徒中容易进入到一个极端，就是他有的人他喜欢听耳朵的声音，这样的人一般会被鬼附。我们要追求是内里的声音，它不是从耳朵来的，从内里发出的灵的声音，叫内里微小的声音，也叫内里的印证，也叫内里的引导。不管你怎样讲都是圣灵的声音，但基本上不会从耳朵上出现。一个信徒可能一生只有一次两次会有那样超自然的经历，神对借着你的耳朵跟你说话，但是你知道那意味着很大的事情要发生，一般你不会有。极个别的情况下，极个别的人可能会有，但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追求是内里的声音，我们要把它查验出。如同以利亚一听到那内里那微小的声音，他就知道这是神的声音，因为他操练习惯了。我们也要如此操练习惯。大家一起说，我要训练自己分辨内里那微小的声音。哈利路亚。内里那微小的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是我们感受到的那一位，圣灵是引导我们行在神旨意中的那一位， 圣灵是使神的声音对于我们变得可听的声音，是神，是圣灵，是使神对于我们变得真实的那一位。那么圣灵怎样向我们说话呢？他会印证在你的良心里面，你的良心会印证，你的良心会印证。大家来看罗马书九章第一节，罗马书九章第一节，罗马书九章第一节，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无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怎样说话，他会印证在你的良心里面。大家一起说，圣灵印证在我的良心里面，就是圣灵向我说话，也就是神向我说话。所以为什么认罪悔改圣洁是那么关键？因为如果你不悔改圣洁，你的良心是有亏损。大家一起说，良心有亏损，就会有掺杂，聆听神的器官，聆听神的这个器皿就会受到玷污，就不好用了。所以当人不圣洁的时候，他会听到很多的声音，他即便听到神的声音也不纯全，他会有很多的污秽沾染神的声音，他会掺杂。就像巴兰明明听到神的声音说不可咒诅这名，不要随他们去，可是巴兰还非是要去，最终呢他还诱惑犹太人去犯奸淫。难道神对他说你诱惑犹太人去犯奸淫吗？没有，他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我所祝福的你不可咒，但是他因为他不圣洁，所以他玷污了神的话语，他会掺杂。所以这就是真先知和假先知的区别。假先知并非一开始就是假先知，他是慢慢被玷污，玷污到一个地步他的良心受亏损，良心受亏损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真先知的最宝贵的财富，他聆听的器官，聆听神的器官已经是病态的。难怪他会有假的东西出来，因为他无法再听得那么清楚了，因为圣灵向人说话是透过人的良心。所以保罗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这也是为什么说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识。清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好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哈利路亚。有人说我很难听到神的声音，因为你有很多的罪拦阻你。圣经也讲到耶和华说是你们的罪使我与你们隔绝，罪恶导致你听不到神的声音，罪恶使你里面对内里的微小的声音你分辨不出来，因为你里面污秽，你的良心是病态的，你的良心是受亏。假如说一个人的耳朵他受伤了，耳朵穿孔了在流脓，他以前听力很好的，但他耳朵穿孔流脓，这个时候让他听东西他就会受亏损。他还没有聋还能听到一些，但有没有以前健康的时候听得好？没有。如果发展到最后耳朵整个鼓膜都破裂了，听不到声音了，成了一个聋子，他还能不能，他虽然有耳朵，你看他耳朵还是在的，外耳轮廓没有事，他只不过鼓膜破裂了，他耳朵还在，但这个人是个聋子，虽然有耳朵他还能不能听了？不能。因为什么？他听的器官坏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良心坏了，信徒也好外邦人也好，外邦人就不更不说了，信徒，因为外邦人更听不到神的声音。信徒如果他的良心坏了，圣经说良心坏了就如同废弃的船，良心坏了他就失去了聆听圣灵那微小声音的器官，那么他就成了一个瞎子，走天路没有人指示他了，无法无天了。这样的信徒是可怕的，基本上可以说这样的信徒已经走向灭亡。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那么重视良心的见证？因为圣灵是向我们的良心做见证，向我们的良心说话。所以保罗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原来圣灵向人说话是用良心来印证。哈利路亚。这个经文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思想它，这个很重要。这是在讲，有的人在讲如何聆听神的声音， 讲的天花乱坠，我告诉你最重要一点，如何聆听神的声音，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没有这一点，你再天花乱坠都是白搭，你所听到都是掺杂的，90%的掺杂，10%的正确，有啥用呢？纯全正直的心，清洁的良心，这是使你听的器官被保养起来，是好的，是健康的，所以你都能够分辨出来。你看到旧约的先知有没有一个是污秽的？大家说旧约的先知有没有一个是污秽不洁的？除了巴兰被神弃绝，被神击杀了，他是一个特例，但神是把他当反面教材的，其他所有的先知全是圣洁，而且非常圣洁，哈利路亚，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圣洁。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重视圣洁，因为圣洁能够保持良心清洁，保持良心清洁就是保持你听的器官是健康的，那么你自然能听到神的声音，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对于你就是可听的。其次，这个经文也提醒我们，保罗呢，他一生成功的秘诀是他被良心被圣灵感动，圣灵做见证，所以保罗活在圣灵的引导里，保罗活在圣灵的见证中，所以保罗的侍奉是成功的，哈利路亚。我们也当效法保罗，不要怀疑圣灵的引导。如果你感到不平安，就不要妄自行动，如果你非要我行我素，最终你会尝到那个苦果，因为你知道是圣灵对你的内心说话，是圣灵来引导你，你要好好的来聆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保罗说我良心被圣灵感动，他的意思说我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因为良心是聆听的器官。往往你怎么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怎么知道我做的是对还是错？也许理性上说那做的不对，但圣灵超越理性，然而圣灵在我里面的印证会告诉我做的是对还是错，平安会引导你。所以是在旧约也说我欢欢喜喜而出去，平平安安蒙引导。欢欢喜喜而出去，平平安安蒙引导，啥意思呢？讲到了喜乐的灵，平安的灵，是圣灵的印证。圣灵引导你的时候是喜乐平安的。大家说圣灵引导我的时候，圣灵印证我的时候，是喜乐平安的。阿们。这很简单，如果你里面焦躁不安，你就知道圣灵没有引导你，是你自己想做，是你自己想做，是你想我行我素。所以圣灵提醒你，我没有印证，我的印证是让你焦虑不安，就是告诉你你错了，你要悔改，要调整，不然你会吃苦果，后面的事很可怕。所以你焦躁不安，你心里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你心里不踏实，你心里有捆绑，你心里不释放，你心里有重担等等，这都是一种信号，圣灵提醒你那是红灯，不要走。当喜乐平安的时候，那就是绿灯，可以走。你要认识圣灵引导的一些法则，当然我们这个现在还牵扯不到这一块领域，那是一个更大的领域，我们现在先从一些比较根基的真理来讲圣灵方面的信息，求神来预备。我们现在先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每一样决定都需要服从内里那微小的声音，不是耳朵上，是圣灵内里那微小的声音，圣灵对你良心里的那种印证，我们需要服从这样的印证，哈利路亚。当然这样的印证一定会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说明那是你自己的遐想，你自己的听的不知道是，也听了5%的准确度，其他的95%是自己掺杂的，从魂里发出的声音，你要来分辨。圣灵向你的良心里的印证，从上面来的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善，哈利路亚。你要认识到从圣灵来的那是不一样的。 除非你保持敏锐的良心，否则你分辨不出来属灵的事情，因为你的良心是你灵的声音。大家一起说，良心是灵的声音。而你灵的声音呢，会从内心深处将圣灵要说的话传达给你的心思知道，也就是你的悟性知道。你的悟性是后知道，先是你的灵知道，是你的良心。从内是你的良心是你灵的声音，从你内心的深处将圣灵要说的话传达给你的悟性，传达给你的心思，让你知道。这就为什么箴言书二章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为什么人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什么意思？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神的特殊帮助就可以自然的领略神的真理，而是因为圣灵启迪我们认识那启示的真理，否则我们的心仍旧是蒙昧无知的。换句话说，人你要这样正确的理解这个经文，是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但已经熄灭了，要需要圣灵来把它点亮。外邦人的灵都是死的，是熄灭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无法认识神的事情。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今天认识神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灵熄灭了，但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来了，哈利路亚，圣灵来了，我们的灵被点亮了，我们的那个灯点亮了，哈利路亚。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人的灵成为耶和华的灯，在我们里面明光照耀，能够认识属神的事物，能够鉴察许多的事情，哈利路亚。你发现你以前并不能做到的，是圣灵把你的灯点亮了。因此你生命中的每一项决定都要以你内里的印证为依据，也就是里面的灵的声音，圣灵的那微小的声音来做依据，也就是圣灵在你良心里的印证。因为圣灵是住在你的灵的深处，这样我们必须绝对的安静下来，我们的心必须静下来，深深的往里面去寻找神，才能与圣灵相交，与圣灵交通。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有的信徒呢，甚至几个月没有一次圣灵的感动，这真是太可怜的事了。其实圣灵是天天不住的在我里面感动我们，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心思一直被外面的事物抓住，或者我们的心思非常纷乱，非常活跃，天天的想这想那，想这想那，以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情形完全被漠视了，被遗忘。很多信徒把圣灵丢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就是为什么他基督徒的生活失败的原因，因为他把圣灵丢在了一个遗忘的角落。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很多信徒都是这样，他把圣灵丢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如同他把圣经丢在书架上蒙了厚厚的灰尘，他也是这样对待圣灵的，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圣灵是神，所以他无法经历圣灵的感动，他无法经历圣灵在他里面的印证，他无法听到那内里微小的声音。你要认识到，心思虽然不是圣灵直接感动的所在，然而却是将灵里的情形翻译出来的机关。心思是一个翻译器，好像翻译软件一样，能够把你灵里的情形翻译出来。所以当你心思纷乱的时候，心思散漫的时候，情感跌宕起伏的时候，都不适合来聆听神的声音，都会成为你聆听神声音的拦阻。这为什么我们需要敬拜，敬拜，敬拜到至深处，我们安静等候神，好让我们的灵静下来，我们的心思静下来，我们才开始听到那微小的声音。所以一定要听到的时候，地震啊，火啊，这些都是很大的震动，然而关键点是那后面有微小的声音，地震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一定要听的是那微小的声音。阿们。很多信徒所追求的是地震，是火，是 外面的彰显是刺激，是很多私欲的满足，他忘记了我们要听的是那背后微小的声音。如同我们寻求神的声音也是如此，我们要把我们跌宕起伏的情感收敛澄清了，净化了，要让我们的心思，散漫的心思归队了，收心了，安静在神面前，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和你，哈利路亚，就你对神的敬拜，然后你才开始听到圣灵那微小的声。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平常也是有的，只不过非常的轻微，好像涂膏油一般，涂膏油一般你能觉得，但不厉害。就像有的人做 SPA 抹那种对身体有利的那种油，在按摩的时候他就睡着了，因为那样的一种油抹油是非常轻微的。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也是这样，很轻微的，很轻微的，稍微不注意就错过了。如果你那个时候圣灵向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散漫的，你的心里想的都是别的事情，非常兴奋活跃的在考虑别的事情，你就错过了。说了没说，说了，听到没听到，没听到。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才行。每当我们心灵的深处稍有不平安的时候，这就是圣灵有意思要释放出来了，这是一个信号，红灯亮了，我们就要赶快察觉圣灵的意思，不要去闯红灯，要顺服，我们立刻就会得到生命和平安。如果不理会圣灵的感动，我们可能陷入属灵的黑暗，甚至死亡里面。当然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天前五章十九节讲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世人并不明白圣灵的引导，但是那是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他们灵的灯是灭，但我们却可以明白，因为我们的灵是重生的，我们灵的灯已经被圣灵点亮了，我们拥有了聆听圣灵的能力。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大家说，当我重生的那一刻，我就拥有了聆听圣灵声音的能力，因为我的灯被点亮了。所以耶稣说，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只要你是主的羊，你能听到主的声音。你不要说主啊我不听不到，那是一种撒旦的谎言，是一种欺骗。首先你要认识到你能听到，其次你要把一切拦阻你听到的这些障碍，良心的障碍全部除掉，进入到安静里面，来多多的操练辨认神的声音，辨认聆听圣灵那微小声音的熟练度就好了。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一点。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我来邀请圣灵也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圣灵就是神，除去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特别我们有些家人需要悔改，我们把圣灵当作一种能力，当成一个飘渺无形，离我们很远的，好像什么一样。你要认识到圣灵就是神，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向你说话，你每天听到圣灵的声音，然而你却把它忽视了。很多人把圣灵放在被遗忘的角落，你需要来悔改。在这个时刻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引导你，需要悔改的悔改。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你就是神，赦免我们有的时候把你放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忽视了你，对你认识不够，求主来赦免，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主啊，圣灵是你亲自来介绍的，你说另有一位主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何其奥秘。主啊，向我们揭开，让我们认识圣灵的属性，认识圣灵的位格。我们来继续来向神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 也求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对圣灵的亏欠。如果你以前是忽视圣灵的，现在重新来找回来，来重视圣灵。如果你以前是忽视圣灵的，现在重新来找回来。现在我们是祷告时间，我们来祷告。是不是又掉麦？现在有声音吗？现在可以吗？有声音吗？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吗？有声音吗？谁的麦是不是开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现在有声音了。我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不是有回音了？把这个回音除掉。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求父又赐下了另外一位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父啊，感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这是最大的宝藏，开启我们，让我们对圣灵更认识。当我们来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来认识圣父圣子。当我们来拥抱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来拥抱你，主啊。赦免我们家人们中间有任何的对圣灵的忽视，甚至把圣灵当成一个工具能力，没有来敬拜圣灵当成神来看。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不愿意再来忽视圣灵，愿意再来消灭内里的感动。主啊，你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除掉我们脸上的帕子，让我们认识到从旧约到新约，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让我们来分辨操练圣灵，听聆听圣灵的声音的能力，让我们越来越熟练，也让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当我们听到圣灵声音的时候，我们愿意受圣灵的管制，我愿意受圣灵的引导。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住在圣灵恩膏的教导里面，帮助我们来更认识圣灵。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圣灵，更多来彰显你的自己，来让我们更认识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真理里面。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